我们基督徒每年都会庆祝圣诞节，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呢也会庆祝圣诞节。那么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购物吗？是这个是放假吗？还是家人团聚呢？还是别的呢？其实呢，圣诞节的这个意义就是主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圣诞节的意义就是主耶稣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认识圣诞的意义，主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来背诵一下上一次的这个是要背诵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8:32。如果大家记得的，我们一起来诵读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1、2、3，请。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马太福音1:18-32，我们有重要分享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1、2、3，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羞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也是马太福音1:21，1、2、3，我们一起诵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是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主。主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我们，但是主，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主你仍然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特别的来纪念主你的降生。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本与神同等，你自己就是神，但是主你却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能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能够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救恩。亲爱的主耶稣，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真的是感谢不尽，赞美不完。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来思想你的爱何等的宝贵，你的救恩何等的宝贵。主，就求主你特别的来高摩你的仆人，将你的话传讲的清楚明白，你的圣灵也运行在会众当中，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也特别的来运行在慕道的朋友的心中，让他们听到福音能够被主你的恩你的爱所感动，能够早日能够接受耶稣归在你的名下，以致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同得永生，同得主你所预备的属天的平安，也帮助你的每个儿女都能够因着你的救恩能够爱你更多。谢谢我们的恩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赐福普天下奉你名敬拜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1:21告诉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这个目的，他降生的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圣诞的意义，主救我们脱离罪，主救我们脱离罪。那么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人在罪中何其苦，人在罪中何其苦，这是人在罪中的时候极其的苦，而且这个是罪是无处不在，这个罪也带来痛苦。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枷锁，而这些 枷锁的话，一些可能是别人加给你的，但是呢，其中许许多多的枷锁是你自己加给你自己的，就是你与生俱来的罪加给你的。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身上最大最大的枷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阳光雨露、花草树木、粮食水果，这些都是神的创造，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很多人说，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种的吗？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去买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不是神的创造，如果不是神的赏赐，我们花钱也买不来。我们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恩典，我们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可是呢，我们人类却往往是彼此伤害，甚至是彼此残害，心中无人的时候就会目中无人。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翻开历史书的时候，无论是这个世界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个是太平的日子很少，而打仗的日子是很长很长的。你打开电视机，你打开你手机的这个是网络，好像常常都是坏消息多过好消息，人欺负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些坏消息是多得不得了。今年2月24日的时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双方很快死伤就几十万，死伤啊，但不是死那么多，伤亡有几十万，并且造成自这个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最大最大的难民危机。这个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六个礼拜以内就有430万的这个是难民离开乌克兰。另外的话更可怕的，在乌克兰的这个境内有710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当然那是打仗六个礼拜以内，现在的话都快一年时间了，这个状况惨不忍睹，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不太了解其中的内情，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其中有太多太多的罪恶，其中有太多太多的痛苦。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享受的是神无条件的爱，可是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却充满了太多的仇恨，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很快，但是有一件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改变，就是人类犯罪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从前的人犯罪，现在的人也犯罪，从前的人说谎，现在的人也会说谎，从前的人犯奸淫，现在的人还是会奸淫。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变化，但是罪恶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过去的人犯罪，现在的人还是会继续不断的犯罪。人不是已经越来越聪明了吗？人不是已经越来越进步了吗？科学不是已经越来越发达了吗？教育不是已经越来越普及了吗？这个世界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吗？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罪恶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每个人，不是每个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而每个人的里面都有罪，而厉害的人的话他就表现出来，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过去的乡下的人犯罪，有可能到邻居那里偷鸡摸狗，偷一个东西，现在的城里人犯罪，形式不同了，有可能的话，他跟你发一个电邮，可能就把你银行里的钱可能卷走了，可能的话，现在的城里人犯罪，他可能是装作非常善良的人跟你聊天，然后的话就把你骗到宾馆，甚至的话可能有些被软禁起来，长期奸淫，甚至被逼迫别人去卖淫，甚至是杀人灭口。教育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教育可以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而每一种罪都带来痛苦，每一种罪都带来痛苦，每一种罪都带来伤害与被伤害，而且有可能是带来极深极深的痛苦。中国古代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叫《七步诗》，我这么讲也许你们都想到是什么，作者是谁？《七步诗》的作者曹植。背景是这样的，曹植的哥哥呢，就是他非常曹植的这个哥哥曹丕嘛，他非常嫉妒曹植的才能，而且的话又很害怕曹植来抢夺了他这个是他的继承权，因此的话他就命令他的这个是弟弟，他说弟弟 你必须要在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他说人都说你很有才华，你自己也说你很有才华，如果你不在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的话，那我就要杀你的头。因为那时候的话，曹丕已经登基做魏王，但是他还是嫉妒他的弟弟有才能，害怕他的弟弟会抢夺他的权柄。因此的话，他就对曹植说，曹植，如果你在七步之内的话不许写不成一首诗的话，我就要杀你的头。曹植说，那写什么诗呢？他说，既然你我是兄弟，那你就写首诗以兄弟为题吧，但是你里面不许任何提到兄弟两个字。七步之内，曹植踱步踱步，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可能快被杀头。情急之下，他就诵读出这首千古名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相残，这是何等何等的痛苦。虽然我们都不曾这样的兄弟相残，但是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嫉妒和被嫉妒，我们也曾经恨人和被恨，我们都曾经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或者被罪恶的权势所笼罩，我们都曾经受过罪的伤害，我们都曾经尝过罪所带来的痛苦的滋味。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缺衣少穿吗？一般都不是。缺衣少穿会痛苦，但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缺衣少穿，绝大多数人的痛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家里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出了问题。当我们这些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往往就会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容易出问题，这么容易产生痛苦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罪。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罪，我们不仅伤害别人，我们也伤害自己。家庭应该是个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之所以男女恋爱离开父母而结成一体的话，就是为了寻找温暖，为了寻找幸福。但是的话，有多少的家庭也是带来最大最大痛苦的地方？有多少的家庭，有多少人在家庭当中，在自己所最亲爱的亲人的身上受到的是最大的伤害，受到的是最持久的伤害，受到的是最逃脱不了的伤害。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我们自己也多少时候也给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带来最大最持久的伤害。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无法摆脱我们自己的罪。罪不仅是无处不在，罪不仅带来痛苦，罪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后果就是罪导致死亡，罪导致死亡。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呢。有罪的人见不着神，有罪的人进不了圣洁的天堂。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神要把我们扔进地狱里去，而是我们自己的罪把我们跟神隔离了，而是我们的罪把我们带进地狱里去，我们不能够责怪神。那么人的出路在哪里呢？感谢神啊，他了解我们的痛苦。神不仅了解我们的痛苦，他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要把我们从地狱的刑罚之中来拯救出来。我们这就是我们分享的，人在罪中何其苦，但是我们是有出路的，感谢神。我们下面来分享第二点，主来拯救，恩浩大。主来拯救，恩浩大。我们要思想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每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非常温馨的场面。感谢主，今天我们的 worship team 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美好的诗歌，带来非常美好的敬拜，还有小朋友们走上台前，我们看到这个场景非常非常的温馨。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这么温馨的场景吗？ 是这么在一个有暖气的一个环境里面，是这么温馨的一个场景吗？其实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场面完全不是如此的温馨，外面的话应该是天寒地冻，寒风凛冽，而约瑟带着玛利亚到了客店那里，客店已经满了人，客店的老板无情地拒绝了约瑟，约瑟说，我太太快要生孩子了，麻烦给她开个房，对不起，已经满了，这样子就拒绝了她。玛利亚即将临盆了，却没有一个小小的房间，没有一张小小的床铺，她只好就把这个主耶稣，把他头生的婴孩生在马槽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过得幸福快乐，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但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致我们可以因他得救。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撇下他的荣华，他不是为了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享乐，而是他的目的很清晰，就是要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感谢赞美主。希伯来书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血肉之体才能够替我们死，因此的话，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必须道成肉身才能够替我们死，才能够为我们预备救恩。这就是为什么有圣诞节的纪念，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来到世上。主耶稣他不仅仅是道成肉身，他不仅仅是成为血肉之体，而且呢，他成为了罪身的形状，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他完全的降卑自己。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感谢主，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是形象，有三个重要的概念，其中一个就是，第一个是神的形象，第二个是罪身的形状，第三个会谈到奴仆的形象。当然的话，就是这个罪身的形状跟奴仆的形象有些相通之处。神的形象是指神在他的本性中间，他那种圣洁、公义、慈爱、诚实、良善等等这些神的属性，这就是神的形象。而罪身的形状呢？罪身的形状是指人犯罪之后的一种状态，人犯罪的这种状态就是罪身的形状。罪身的形状这个概念出现在罗马书啊。那么他说律法，罗马书八章的三到四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罪身的形状跟神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呢？罪身的形象其实就是已经破损了之后的神的形象。罪身的形象所失去的是什么？所失去的就是一部分的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犯罪以后我们还有神的形象，但是神的形象已经破损了。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本来是完全的反映神的荣耀，犯罪以后的话我们还有一部分神的荣耀的本性，但是我们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品格里面还有公义，但是的话我们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公义。我们的品格里面还有圣洁，但是我们已经不够圣洁，甚至我们可能很不圣洁。我们的品格里面还有慈爱，但是我们不够慈爱，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虽然我们还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已经偏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那个形象，这个叫做失去了标准，这个叫做罪。杀人放火当然是罪，但是圣经里面罪的这个是定义，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不合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罪。所以圣经里对罪的这个概念是这么的严格，不是我们杀人放火被抓去坐牢才是犯罪，而是当我们的心里有恶念的时候都是罪，当我们没有办法表达神这种圣洁尊贵荣美的时候，这就是罪，这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的话，亚当犯罪以后，他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所存的是罪身的形状，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也是罪身的形状。而圣经里面谈到这个形象里面还有第三个的话，奴仆的形象，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的那种状态，那就是奴仆的形象。有一种情况的话，那就是我们被别人奴役，没有人身的自由，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他们没有自由，那就是奴仆的形象。另一种情况的话，我们是被自己的罪辖制，我们身不由己，成为罪的奴隶，成为罪的奴仆，这就是奴仆的形象。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自己他就是神了。主耶稣他是极其的荣耀，无比的荣耀，他完全的无罪，但是主耶稣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却成为罪身的形状，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每当我想起主耶稣如此愿意降卑自己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其的感动，因为他要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要成为罪身的形状，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才能够给我们预备救恩。所以每当我想到主耶稣他取了成了这个罪身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其的感动。唐崇荣牧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唐崇荣牧师有许多人都听过，那么他有个非常特别的经历。他说呢，有一次他在印尼的一个监狱里，他要去看望一些这种犯人，因为他想到监狱里去给这些犯罪的人传讲福音。但是当他进去他想传讲福音的时候的话，他进去的时候，那么监狱里面的这个是工作人员就对唐牧师说一句话，他唐牧师对不起我们这里有个规矩，你要进去的话可以，你先换上我们囚犯的衣服，你必须先换上囚犯的衣服。唐牧师就问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监狱里面的规矩，无论谁进来的话，你要进去的话，你必须要换上监狱囚犯的这个是衣服，必须，这是我们的规矩。不过唐牧师不要紧的，等一下你讲完道了之后，你出去的时候你换上你的衣服就行了。唐牧师他要服侍这些犯罪的犯人，他为了讲道给他们听，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听，唐牧师他就无可奈何，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了囚犯的衣服，就犯罪人的衣服。他心里觉得怪怪的，他觉得好不舒服啊，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穿这种囚犯的衣服呢？他心里觉得很不情愿，我不应该穿这种衣服，我穿这种衣服根本就不像我，因为我就不是这种人。却唐牧师呢，穿着这个囚犯的衣服，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去，要走到这个监狱里面一个礼堂去讲道的时候，在这段路的时候，他自己他就感到很不自在。他说，那我在走这段路的时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要被谁认出来啊？怎么唐牧师穿着囚犯的衣服的时候，那不就糟糕了？他说别人看了之后，心里会怎么想？肯定会说，唐牧师平时西装革履讲道，看他的样子还不错，怎么他今天竟然成了阶下囚，跟我们差不多呢？所以的话，他在这个心中很不甘心的时候，他走这段路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想起一句话，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想起圣经的话，他也成为罪身的形状，他成为奴仆的形象。唐牧师看着自己所穿的这件囚服，他就更加明白主耶稣为我们受了何等大的冤屈和羞辱，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接下来一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成为血肉之体呢？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主耶稣披戴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就是要来死的，就是要故意要来死的。为什么要故意来死呢？因为神用他的死作为救赎我们的这个替代， 他是以死代死，他以死就死。神本来是不能够死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才需要道成肉身，成为人才能够替我们死。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了百分之百的人。当然的话，他同时还是保留了他百分之百的神性，所以主耶稣他神人二性这个特性是很奇妙的，很特别的。因为他是人，所以他能够替我们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不再死。感谢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中医有种疗法叫做什么，叫以毒攻毒。主耶稣的对我们的这个疗法是什么，以死攻死，他用他的死来替代我们的死。所以主耶稣借着死打败魔鬼，使魔鬼他的死权失效，这样的话叫一切被魔鬼所辖制的人，一切必死的人都可以因着信靠主耶稣而得着赦免，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不再做死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亲爱的朋友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的死是替代性的死，是救赎性的死。这个不太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想一想，有些情况应该也能够了解一部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偷了100万或者抢了100万，那么后来他抓起来，他判刑，如果他是被判，如果是罚款200万的话，当然可能是抢劫可能不止了，如果是偷啊，打个比方，那可能他判刑，如果这个他的这个是判决是罚款200万或者是坐牢10年的话，那么如果但是他抢到的钱这100万他全都已经挥霍光了，没钱交罚款怎么办？如果没钱交罚款，那么他只能够去坐牢，坐牢10年。但是的话，如果有好心人愿意替他缴付这200万的罚款，当然他也必须要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那么他的人生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有人真的是愿意替他出这200万的罚款，他接受了，他可以不用坐牢了，他可以释放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请问他的罪有没有受到惩罚？他的罪有没有受到惩罚？有还是没有？有。他的罪有受到惩罚，罚款200万，对不对？但是这个代价是谁付的？这位好心人替他付的。犯罪有没有惩罚？有惩罚，但是别人替他背负了。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最终需要承受的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犯罪的刑罚在永恒当中就是灵魂的灭亡，地狱里永远的受苦，这个是真正的是死刑。我们本来是该死的，但是主耶稣来到世上却替我们死了，因此的话是主耶稣把我们的命卖赎回来。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降生来到人世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我们看到的场景很温馨，但是主耶稣是来替我们死，然后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却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圣诞节的意义就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圣诞节的目的就是主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才是圣诞节的终极的意义，这才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最主要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主耶稣他是神，所以他来拯救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容易，对我们来说很容易，我们只要信他，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对我们来说很容易。可是对主耶稣来说不容易，对天父上帝来说不容易，对主耶稣来说，他是圣洁的神，他却撇弃了天家的荣华，他放下他神的形象，他放下他荣耀无比的形象，他要成为百分之百的人。虽然他的神性还在，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了一个最深的一个形象，并且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最残酷的刑罚，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十指连心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想象。被钉十字架的人也不会很快就死去，被钉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身体的重量把他往上拉，手好痛，他为了要呼吸的话，他脚又得往上顶，脚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缺氧，血压升高，极其的痛苦，我们能够想象的痛苦都达不到这种痛苦。所以在十字架上也不是说马上就会死去，都是被这个疼痛折磨的，而且身体缺氧吊着，慢慢慢慢的折磨所去死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降世为人，不仅仅是降卑，更是完全的舍己。我们难以想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痛苦。而主耶稣更大的痛苦，他是以完全圣洁的身份来担当全人类的罪，以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是以父神分离的，天都黑了。因为主耶稣在临死之前他也是极其的痛苦，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跟天父上帝从来没有分离过，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分离过。但是当主耶稣背负我们人类的罪债的时候，这个罪把主耶稣跟上帝隔离，所以主耶稣他大声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背负着最大的痛苦羞辱，与父神隔绝，他大声喊叫，他气就断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为什么不能够用他的神性来抵消这一切的疼痛呢？因为我们世人他必须要以人的身份，用道成肉身，人百分之百的人这种身份，才能够替我们接受这个死的刑罚。而主耶稣他又是神，他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呢？这么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这个救恩就不能够预备，我们就没有出路，我们就永远没有得救的盼望。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忍受着与父神分离的痛苦，然后的话他把他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父神，然后他就死了，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每一个人，凡是愿意接受他的都得着这个福分。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圣诞的意义，主救我们脱离罪。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第一个应用，我想就是要接受耶稣得着救恩与平安。第一方面的应用就是要接受耶稣得着救恩与平安。亲爱的朋友们，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我盼望你今天能够接受耶稣，或者早日能够接受耶稣。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主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过，主耶稣赐给你永远的生命，主耶稣将属天的平安赐给你。我真心盼望你能够早日得着这个福分，得着主耶稣的救恩与平安。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当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将荣耀颂赞归给神的时候，你必得着神的赦免，必得着神所赐的永生，必得着神的喜悦。 得着属天的平安。所以今天的第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对慕道的朋友来说的，我们应该要接受耶稣，得着救恩与平安。盼望你们都能够早日归在主耶稣的名下，愿神赐福你们。第二方面的应用，那就是我们应该要效法耶稣，活出舍己与谦卑。第二方面的应用，应该就是要效法耶稣，活出舍己与谦卑啊。这个应用应该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的，特别是信主，当然没信主的人也应该要舍己跟谦卑。但是只有真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来效法耶稣。所以这主要是对我们信主的朋友们来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虽然我们已经信主，虽然我们已经在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但是的话，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形态上，我们还有一些罪的残累，我们还会有一些不圣洁的地方，以致我们人与人之间还会有隔阂与矛盾，甚至内心深处有可能有一些挥之不去的痛苦与不安。原因何在？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活出主耶稣他那种舍己跟谦卑，或者我们离主耶稣的舍己和谦卑还有太远。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还是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出路还是要回来效法耶稣，要活出舍己与谦卑的生命。使徒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是不是舍命，我们是跟他拼命，所以生命是这么的痛苦。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我想我们为弟兄为姊妹舍命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为弟兄姊妹为别人舍己的机会很多很多，无处不在。当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使徒保罗也说，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许多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谦卑，许多的难题，许多的痛苦都会迎刃而解。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的话，从这种罪而来的这种东西，我们会少掉很多很多，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主耶稣他的舍己与谦卑。主耶稣他本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却愿意道成肉身，成为血肉之体，取了罪身的形状，成为奴仆的形象，并且因着爱的缘故，为我们流血舍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的舍己是何等的何等的大，主耶稣他是何等的舍己与谦卑。感谢主，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神却使他复活，把他升为至高，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思想主耶稣他的舍己与谦卑，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活出主耶稣舍己与谦卑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更加的彼此相爱，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蒙福，使神的名可以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主的面前，大家都有一点点的思想。亲爱的主耶稣，主啊，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纪念你的降生。主，很多时候我们从世界的现象上来看，看到圣诞节是一个购物的季节，到处喜气洋洋，但是亲爱的主耶稣，当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的母亲，你的父母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房间。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世人是拒绝你的，光来到世上，世界却不接受光。亲爱的主耶稣，但是你却愿意道成肉身，披戴着一个最深的形状， 成为奴仆的形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中每个慕道的朋友都能够看到自己是有罪有限的人，都看到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人，让我们都看到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你帮助每个慕道的朋友早日打开自己的心门，将主耶稣接进心门，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人生的主，你就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跟我们成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为神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无论我们信主的年日或长或短，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真是继续的来思想你的谦卑与舍己，以致我们真的是啊，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无论在教会，无论是面对世上其他福音的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我们都能够做到舍己与谦卑，能够将主你的荣光能够活出来，使更多的人因此能够得以认识你，归向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